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还有佛得角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非常开心在这边跟各位一同来敬拜赞美神。今天为各位讲的主题就是迈向应许之地。所以你现在跟旁边弟兄姐妹跟他说，我们一同迈向应许之地。我们今天来读的经文在民数记21:1-9，我们用轮读的方式，由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读。来，弟兄先请。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辱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做何尔玛。他们从何尔玛起行，往红海的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些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崖地，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我们一起来读。来，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耶稣，你是做心事的神，求主现在就膏抹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聚会的时候真明白你的心意，以致我们顺服去做，我们就得到主你的祝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次恭敬交给主，求你与我们一同坐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刚读到经文是民数记21章，其实20章21章是连贯的，所以我们不能分开。20章21章它讲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何尔山一直到约旦河以东的地方，所谓摩亚平原，它所发生的一切的事迹。所以在20章上一章的重点在于以色列他的百姓的他的领袖的死亡，以及他们受到审判为主，包括有谁，包括先知女先知米利安的死亡，死于加底斯的地方。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就把那个图打出来。接着大祭司亚伦葬在何尔山的山顶上面，在之前又发生了米利巴水的事件，摩西用杖打那磐石，使那磐石出水，因为摩西的不幸，所以摩西和亚伦都不能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我们读到20章的时候，整张气氛是非常低沉的，非常沉闷的，而且非常忧戚的。但在21章，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是以色列一开始他们就旗开得胜，所以他以以色列人征战得胜以开场，之后他们就不断的在打仗，他就往北边打，他战胜的强敌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他们这时候每个人信心大增呢，因为他所经历的每场战争，他们是胜而又胜。这等于是他们要征服迦南地的一个前奏，也是他们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因为所有进去迦南地都是新的一代，这也代表以色列人他们要结束他们40年的旷野漂流的时间，他们终于来到了迦南美地的边缘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已经他们安营在迦南美地右边的地方，是他们已经在边缘边境，他们要预备应许之地的地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迦南摩亚平原。如果可以看到的话，那个图可以打出来，各位可以看到中间有个沿海小小的，上面有一条线，一条线上去，那就是约旦河。民数记21章就讲到约旦河以东，就在我右手边的地方，那么就是摩亚平原。所以他们往左边走，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迦南美地，就是所谓迦南平原。所以距离非常非常近了，也就是说他只要看就可以看到迦南美地了，已经看到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 他们在这么近的距离，在这么短的距离，他们要如何来走过这个地方进入迦南美地呢？他们要如何预备他们心能够得着这地呢？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我们在进入应许之田有什么预备。第一个，迈向应许之地之前要做什么？要全心的祷告。我们看民数记21:1-3，我们用整齐声音来念一遍。来，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个地方名便叫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当以色列人结束他们40年漂流的时间，他们要预备要进入迦南美地，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他们经历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征战。那时候迦南王亚德拉王来主动来攻击他们，而且掳了他们几个人。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说，既然神的应许应该是一帆风顺啊，不是吗？那为什么神应许他们还遇到征战呢？神应许我们，为什么还会有很多挑战，会有拦阻呢？会有些困难出现呢？其实不难发现，当约书亚带了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一进去他们就遇到征战，不是吗？他们一进去有很多的硬仗要打，第一个打的是耶利哥城，然后大家打的爱城，爱城又打两次，接着到基遍的地方，之后又在基遍跟武王征战，所以每一场每一场都是轰轰烈烈的战争，所以他们的挑战一直没有停过。但在那边重点我们学习到什么？重点不在于神应许给我们，我们会不会遇到挑战、难处或困难？重点在于我们得到神的应许，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所以这边神很清楚要以色列人学习到的是什么？就让以色列人学习到，他们遇到征战、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们要全心的依靠神，并且他们学习要与神同工。那你会问说，我们怎么与神同工呢？与神同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全心全力的来祷告。各位还记得吗？在上个礼拜三我们读的活泼的生命中间有句话，这句话我把它写出来，我们来念一遍。来，依靠神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祷告了。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祷告，全心全意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着神话语的真实。这个真实是什么呢？就在以弗所书3:20，我们来念。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只要我们全心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那我们得到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一次他们征战是在何尔玛的战场上，他与迦南人征战，他们这场战争他们是大获全胜。为什么大获全胜呢？因为他们在战争之前他们做了许愿的祷告，他跟神面前做了一个许愿的祷告，所以他们能够将敌人尽都毁灭。所以我们思想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拦阻，或是我们会看到神应许的时候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发生，我们绝对不要心急，不要灰心，不要放弃，而且我们不要自乱阵脚，不要说埋怨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持续不断的祷告，再祷告。所以祷告并不是我们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的办法，祷告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阿们。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祷告是最好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学习到，当神的应许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要持续不断的祷告，只等到应许成就。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每一个祷告，不要忽略到每一个个人跟神的祷告，或者我们团体的祷告，因为祷告能使我们经历到征战得胜。刚才各位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再打回去民数记21:1-3。好，我们看到一个字在第三行，有看到发愿，有没有？当时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发愿是什么意思呢？发愿是以色列人那时候向上帝许愿说，要彻底毁灭迦南人的诚意，这就是圣战的一个规格，一个规律。 我们常常听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经常打圣战，是不是？圣战的开始，圣战就这个意思。圣战代表说这个战争是属神的，是上帝的。圣战就是我一切的战利品都归于上帝。这什么意思呢？当时以色列人所有的士兵打仗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美国大兵很不一样。现在美国大兵待遇是非常非常好的，可当时以色列人所有的士兵们，他没有任何薪水的，没有任何薪饷。那他们怎么得到这些钱呢？怎么得到这些收入呢？就在于他们出去打仗，他们只要打赢了，他们拿到所有的战利品，他们平分就是他们的薪水了。所以当时候他们在打这场战争，跟迦南人打战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向神许愿说，主啊，这场仗是属于你的，我今天求你就帮助我们打赢这场仗。当我们打赢这场仗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战利品都不归我们自己所有，都完全归你所有，因为这不是属于我们的，今天我完全要交给神。所以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为神的好处，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以色列那时候为什么能打赢仗，因为他们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来征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神的荣耀来征战呢？我们是不是为神的国度，为神的荣耀，我们愿意付出祷告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我看到非常乐意付出代价，能够来为神的国度来祷告，为神的家扩张来祷告，而不是只求自己的益处而已。我们现在祷告就是代求，为了神的国来代求。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乐意的顺服教会的意向，也遵照陈牧师的带领，一个小家一个小家出去为了 Glen Elder 小学走祷，是不是？就在这个几个礼拜，我相信有很多小家已经出去了。曾经到 Glen Elder 小学走祷的请举手好吗？哇，不少哎，感谢主，请你放下来。我们刚看礼拜五的时候，上个礼拜五有小家在聚会之前在那边走祷，是不是？礼拜六连续两个礼拜六，礼拜六早上晨祷的时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母堂，弟兄姐妹在那边走祷。Glen Elder 小一早就去了，八点钟就去了，咱们走祷，走祷走到一半，哎，发现东区弟兄姐妹也来了。哇，东区弟兄姐妹也在那走祷。后来我算算东区弟兄姐妹，我特别算是哪些人哈，一算，哎呀，这个人数哈，还比平常他们参加东区晨祷会的人数还多。哇，真的，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真的都愿意为神的国度，愿意付出代价来代祷，为了神的国度、神的家扩张来代祷。我们都同行合意，都为了这个 Glen Elder 小学这个地界来祷告，所以我们要继续走祷下去。阿们。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要走祷。第二个，我们学习到什么？就是我们迈向应许之地，我们要勇敢前行。我们读出经文，在民数记21:4-7，我们来念。来，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众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了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当时候以色列人心情一定是非常沉重的，不是吗？因为他们属灵领袖亚伦死亡了，之后他们到要经过这个地方，又碰到迦南人跟他们征战。虽然他们打赢了，但是是不是精疲力竭，非常疲乏了嘛？打完仗累得不得了。后来他们要走一个捷径，又必须经过以东这个地方。如果可以再打回刚才那个图哈，他们经过以东这个地方，以东是个捷径，而且是非常平稳的道路，距离非常近，他们称之为王道。王道，可是以东王让不让他们走？不许他们走啊！所以他们必须怎么走？他必须从那边走下来，往到红海的地方，等于走回路了。往下一直难走，难走之后，就绕了以东东边的地方，一直往上一大圈的兜一大圈，再往北上走。所以他们绕了很远的路， 而且圣经上形容说这条路是非常不平稳的，是非常迂回的，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加上那时候他们又缺乏食物，又缺乏水，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开始烦躁了，不是吗？当一个人烦躁的时候，会不会说抱怨的话？会吗？推卸这个推这个，埋怨这个人，埋怨那个人，埋怨什么，埋怨这工作，埋怨环境，埋怨这些，是不是？那更糟糕的就是他们埋怨谁？他们直接埋怨神啊，埋怨神，所以他们就遭受到神的审判，遭受到神的刑罚。所以思想看我们自己，当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进入到迦南美地的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当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环境，在于我们自己耶。在于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忧虑嘛，是不是？我们对未来会有恐惧嘛，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埋怨，我们会抱怨。就在这时候，我们就很难跨越了，我们很难脱离困难的缠绕。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抱怨的话，我们要态度是什么？就是要勇敢继续走，继续往前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征战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各位知道吗？第一个秘诀是信心，第二秘诀就在他们顺服。所以他必须要信心和顺服，他们才能征战得胜。我们刚读出这段经文，请你再打回刚才民数记21:4-7，我们到第四节看到有一个字叫做起行，各位看到了吗？好，请打下面一个 slide。 我们看到继续往后面看，往后面看，我发觉读经的时候发觉很多起行这个字，从第四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十六节，各位不需要念，这代表说他们从一个地方起行就起来继续往前走，之后在晚上时候安营在这个地方，就停留在这个地方，第二天又起行，走走走走走，然后就安营在这个地方，又起行又安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停过啊，他们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进啊。所以那时候约书亚带了以色列人去攻打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应许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主经文，在约书亚书约书亚记1:3，我们来念一遍。来，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说神应许每个以色列人，只要你脚掌踏这个地方，我就赐给你了。所以他们要走更远，是不是？他走更远，这个版图越大嘛，这凭信心走出去了。如果他们只走在他们家的厕所，是不是就厕所只有在这个地方，走在家的 garage 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一定要往远处走，他不能在原地踏步。所以他们不能安于他们现在的环境，也不能惧怕他未来该走的路，他必须要勇敢向前行。所以试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如此，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应许，应许之地，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我们不能瞻前顾后，我们要勇敢的向前迈进，我们才能得那地为业。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是好的，但是当我们有信心还够不够？不够吗？我们有信心还需要什么？还行动。对了，我们有信心还要行动，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向前迈进。就在6月23日的那天礼拜四的晚上，我们教会召开了一个临时的小家的构校发布会。各位有参加的那个会议请你举手好吗？不多哈，请放下来。因为那一天我们邀请的对象是我们教会所有的牧养同工，包括我们的区牧、十一区牧、区长、十一区长和小家长、小家的所有的核心同工们。所以那天邀请这些弟兄姐妹去参加，就是告诉发布我们小家要开始构校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快的在整理啊，我们礼拜二才决定这个事情，礼拜四就要开会了。所以我们那时想说，哎呀，人到的可能会不多吧，有点担心，你知道吗？我们临时才发出这个通知，那小家长就会能来吗？而且礼拜四的晚上大家还要上班呢。所以那天我们就赶快啊，礼拜二礼拜三赶快赶忙了赶把这个消息发出去，邀请函发出去。除此之外，我们也开始预备这个整个图，设计图怎么去解释这个小 小学以后会怎么样的发展，还有我们预备的就是把所有弟兄姐妹给我们的问题都收集来，然后我们就教牧同工就开始讨论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PowerPoint 上面 slide 上面，就在当天聚会的时候就把它放出来，很节省时间嘛，直接念出来好了，把所有弟兄姐妹对这个小学构校的疑问啊，把它答案的一打出来。在这之后呢还不够是不是，因为当场就是我非常感恩的，当天我看到因为那么临时，本来想说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来参加嘛，就当天我们数了几乎所有母堂和所有东区分堂所有的牧养同工都来了。阿们，新妹姐魏明哥是不是，哇几乎我看到东区弟兄姐这所有小家长都来了，这边所有小家长都来了，让我看到非常非常感动哈，非常感动。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打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因为很多人在这边和核心同工可能都没有机会问问题嘛，所以就给每位同工有机会问问题。那负责来回答问题是谁呢，就是我本人啊，说马上站在前面去，不知道吃的什么雄心豹子胆啊，其实我那时候紧张的不得了，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他会问什么问题，奇奇怪怪问题都有可能啊，万一回答不出来怎么办呢。后来就很，我就站在那边说，你们在场的有谁有问题现在赶快发问，请举手。哇其实我心里非常的紧张啊。后来当天有在的有多少人举手，没有嘛，没有人举手，说我好开心的、啊、哦，压力完全没有了，我真的怕他们举手，居然没有人举手哎。后来陈牧师说，哎呀给他们发个单子让他们写一写好了哈。我想也对啊，因为很多中国人的习惯嘛，不好意思对不对，在工作场合不好意思这样子问问题哈，含蓄的我就写个单子好了，到时候聚会完之前再给我，再给我之后我再回答你们的问题。好就把单子发出去了。后来在聚会完之前我又站上来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啊，现在再给你们机会，你们有问题把你们问题那个单子传给我。后来各位弟兄姐妹知道那天我收到单子了吗，没有啊，感谢主啊，我很开心的回家了知道吗。哇如这个话说压力完全解除了。后来在整个散场的时候，我们一起集体祷告完之后散场，哎呦有两个姐妹跑过来咯，给我两个单子。一个姐妹我打开一看，哎呦这个问题还 OK 了，我可以回答，所以当场就回答她了。所以我也让办公室继续把它放在我们的网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有问题可以上我们网，我们教会的官网可以看，好看就是我们对构校的一些问题有一些解答告诉你们。所以那时候一个单子我说很快的就把它回答了，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哈，她递一个单子给我转头就走啊，这个单子还留在我手上，转头就走，我看不到她脸，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我看到她背影，所以我猜她是谁，后来就偷偷问他是不是你，他说对。很感恩的是上面写的是他愿意奉献，他愿意把他们公司里面的产品奉献给教会，那教会去义卖呢之后得到这个款项就成为购买小学的基金，这个所有产品的总数额是五位数字的。我那时看到非常的感恩啊、哦，真的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愿意这样子奉献，这样的奉献。后来我上网去查了，是不是我们有这个习惯啊？听得刚不准嘛，我们上网去查这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是有专利的，有专利，而且它的价值它是算一个高档次的，而且是高品质的一个产品。所以真的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愿意付出，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合一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你们出去的时候可以买我们的义卖品啊，义卖在我们中庭的都有卖，所以我们都愿意顺服神。我们真看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往前走；教会往东的时候，我们就往东。让我真的发现到，一个教会要往前进的时候，一定要全体会众一同来顺服神赐下的意象。我再次来说，我们教会往前行，不是只有我们的领导们，不是只有小家长往前行，要所有弟兄姐妹一同来顺服神所赐下的意象，这样我们才能往前走。所以每位弟兄姐妹 都要摆上，每位弟兄姐妹都要跟上，没有任何人例外，我们就会继续往前行，进入应许之地。第三个，我们看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我们有什么预备呢？迈进应许之地就要仰望耶稣了。我们看民数记21:8-9，我们来念一遍。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所以摩西他自己制造一个铜蛇，很像那个火蛇，所以这个铜蛇一定是红色的嘛，可能是红铜，把它挂在杆子上。它的用意什么？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蛇，你就得到医治了。所以铜蛇有没有法力的？各位弟兄姐妹，它有没有？没有。它有没有神力？没有。它有魔力？没有嘛。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它就得到医治呢？铜蛇代表什么意思呢？铜蛇就代表说，借着以色列人的信心就成就上帝能力的一个记号。铜蛇就是借着以色列人的信心就成就上帝能力的信号，代表说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铜蛇的时候，他把他的信心眼光就放在神的身上，放在神的能力身上，这时候他们就得到医治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信心仰望神，他们就得到医治。但是那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呢？是每个人都相信？没有嘛，很多人就死了。为什么？他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嘛，就是一个铜蛇，我怎么会得到医治？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见证，听到一些经历，听到神迹，或我们遇到一些神迹，我们还不相信，怎么可能嘛？但是我们真的要信心，我们信心，我们必须要仰望耶稣基督。所以铜蛇就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遇到事情，任何挑战，我们就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可以得救了，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所以信心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信心的来源是出于哪里？是出于神。那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出经文，在希伯来书12:2，来，我们来念，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信心对象是耶稣，我们信心来源是神。所以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我们就要不断地把我们信心要放在神的身上，要放在神的身上，放在耶稣的身上，放在做保证的神的身上。我们绝对不要把信心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发现我们太长时候把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吗？我能不能做这个事情，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吗？看我有没有这个资源吗？看我能不能够做，看我够不够吗？是不是？我们太多时候就把能力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神要我们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把他的身上。当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信心就不会动摇了。最近我们开始对小学开始填任线单，各位知道这个事情吗？在我们教会的网上开始填任线单，已经填任线单的请举手。不多哈，不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好，去填写任线单，现在已经开始了，开始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呢，就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突然泰丰事务跟我讲说，哎呀，这个任线已经这么久了，为什么你都没有动作呢？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很多事情要去考虑的，是不是？很多事情要去考虑，要去算一下，算一下，这个如果我奉献这个钱之后呢，我的家里生活费够不够用？因为这个钱为了孩子们预备，因为这个钱为了其他事情预备，因为就为了买房，为了买车子预备这个。如果我们奉献那个钱之后，我们还够不够用？是不是常常我们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奉献会非常的谨慎啊。那时候就回到太丰师母说，因为我没有好好祷告嘛，没有好好祷告。他说，那你去祷告啊。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嘛。他说，你先去祷告，你去问神问清楚一点，问到底给你什么数字。就在上个礼拜六，等于礼拜六的半夜，也是我们这边主日的清晨，太丰师母就在12点钟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心意。 我负责祷告时间在一点到两点这段时间，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是一点四十分，我已经很累，累得不得了。在上床之前，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好好的认真跟你求，求你今天就给我一个数字，给我数字，让我知道这是我能够尽上我的本分，能够为小学构校，我能奉献多少钱。”祷告的时候，果然有个数字，哎，果然出现一个数字。那我看到这个数字是不是高兴呢？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很高兴？哇，你们是很棒哎，是不是有这个经验？松柏有哈，太大了嘛，超过我能力了，我怎么能负责担得了呢？这绝对不是。我就问神说：“这真是吗？”就还是给我这个数字。我说：“好，我一定要求个印证，一定要求个印证，你就告诉我个经文吧。”神就给我个诗篇，一个经文，就是这个数字。后来我没有把这个事情跟太丰师母讲哈，因为我还在跟神讨价还价。我说：“万一我奉献这个钱，我怎么办呢？”后来我领受就说：“如果凭信心奉献出来的话，神会给我更大的祝福。”各位知道吗？后来这件事情就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我没有把我的感受跟太丰师母讲，完全没跟他提，因为我还继续来讲求印证，继续来祷告。后来就在上个主日，就过了几个小时时间，就是我们主日崇拜了嘛。上个主日的讲员，各位还记得谁吗？对，拿弗他利牧师嘛。各位还记得他讲最后，他讲的是民数记，对不对？民数记怎么看我们现代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那他讲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各位还记得他讲什么话？对，各位弟兄还记得吗？像陈真讲的，他说，拿弗他利牧师说，神感动他，今天要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说，说神会感动你们某些夫妻，这些夫妻都是在你们半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在你们快要睡觉之前的时候，神给你们感动，甚至在你们睡梦中，神要给你们感动，神要给这些夫妻有个数字。我一听，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神对我说话嘛，是不是？神就给我这个印证啊，我马上泪流下来，我说：“主啊，我真的小信了，我真的才知道那神给我的印证，我真的才知道神对我说的话是真实的，神给我的祝福也是真实的。”所以我就凭着信心去认献。所以我们奉献绝对不是，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动，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凭着信心这样走出去。所以我们要把信心要放在神的身上，不是放我们自己的能力上身上，不是放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放我们自己所有的身上，而是放在神的身上。我们相信神，就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面。当我们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按照神的法则来过生活，就是我们自然会遵照神的话来生活。譬如说十一奉献，美国石油大亨叫做洛克菲勒，各位知道他吗？ Rockefeller 知道请举手。好，不少人，他是非常有名的人，他是美国一位实业家、慈善家、资本家，也是一位基督徒。洛克菲勒曾经是这个所有地表上、所有地球上一个最显赫的人。在1870年的时候，他创立了石油公司，叫美孚石油公司。在他整个全盛时期，他等于垄断了全美国的全美国90%的石油市场。他成为美国第一位拥有10亿的富豪，他也成为全球最有钱的人。所以洛克菲勒在19世纪第一个，他是第一个亿万富翁，他也普遍被世人认为说在人类近代史上是最有钱的。他当时候他所有的财富总值折合现在的美金价钱是3000亿美元，多过了 Bill Gates。 我重点不在于这个数字，不在于他是首富，在于他怎么遵循神的道。所以换算到今天，这个家族，洛克菲勒的家族，他们所有的财富已经比全球前十大富豪加起来数字还要多。我看到他的自传，他自传有写说，他从小就跟他妈妈约定，他妈妈就跟他约定，就是他从小就遵守他妈妈跟他妈妈的约定啊。所以他说，他成为世界上首富有个秘诀，这个秘诀来自于他母亲的三个遗产。这三个遗产他称为是信仰的遗产。这哪三个遗产呢？我们来看，第一个，他 他要过一个十一奉献的生活。所以洛克菲勒那很小他就信主，很小他就把他妈妈给他的零用钱就把十分一拿出来奉献给教会。他长大，他的青少年也是如此，一直到他成为亿万富豪的时候，他还是如此，把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去建立教会，去帮助慈善机构。第二个秘诀在哪里？第二秘诀就是他到教堂一定要坐在第一排的位置进行礼拜。为什么？因为从小他妈妈就说，你一定要到第一排，第一排你可以领受从牧师来的话语的祝福，牧师讲的话一定会得到祝福的。所以他那时很小，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提早40分钟就来这么聚会了，就抢第一排位置。所以今天坐在第一排都是有福的，阿门。所以各位要抢第一排啊，这真实的。第三点，他得到秘诀是他要顺服教会和顺服牧师。他非常顺服牧师的话，他非常敬重牧师，他尊敬牧师像尊敬神一样。他并且教会只要决定什么事情，他一定全力以赴。这是他得富豪，成为富豪一个秘诀。重点就在于他得到这个遗产一辈子陪着他，他就坚持去做，使他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和蒙神祝福的人。更重要一点，他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们从洛克菲勒身上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十一奉献不仅要甘心乐意，而且要成为一个习惯。当你去习惯去奉献，不管是爱心奉献、十一奉献，习惯的人你就不会有这个压力了，你也知道如何去理财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听说过当你十一奉献你会家破人亡的？没有吧，是不是？都说的奉献会令你得福啊，应得了富足啊。所以我们除了十一奉献之外，我们要操练就是为了小学构校来奉献。这是一个信心的任性。如果你还没有填写那个单子，我建议今天回去就好好的祷告。如果你结婚的时候，夫妻一起来祷告寻求印证。这祷告第一个就让圣灵来感动你，让你知道这是要尽多少力量。不管多，不是多和少的问题，在乎你是不是尽力。求神就给你这个数字，也许这个数字你认为说我现在都没有，因为这个数字你甚至认为说以后不知道怎么会来这个数字。但重点是信心，神给你这个感动，就凭着信心走出去，凭着信心去填写这个数字。当你凭着信心填写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就以后会经历到神一定会供应一切的需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神是耶和华以勒，他必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的。各位相信吗？我们一同来经历，这是我们信心的操练。所以信心就是要信靠神的话，也是要相信神供应我们的法则。其实小学任性就是我们操练信心的功课，不是吗？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走，我们一同来经历到神的信实。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神的话是可靠的。我们越多给主，我们就越得的祝福越大。因为神有供应我们一切的法则。这法则是什么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来读出。在哥林多后书9:6-8，我们看神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念。来，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阿们。神的话写得这么的清楚，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就凭着信心走出去，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人。阿们。最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一同来看 Glen Arnold 小学我们设计的图是什么样。各位有看过的吗？有看过的请你举手。不多。没有看过的请举手。也是不多。那这些没有举手说什么？你看过了没有吗？有看过的请举手。哦，多一点了，谢谢谢谢谢谢。好，你看过 这天在那牧养会议的时候播出来。好，这是我们设计师设计这个图。设计图你可以看到有什么 building。你看到除了绿地之外，绿地是因为有居民他们所需要，他们希望这边有个绿地，他们给活动的地方、休闲的地方。我们看这有什么样的，有社区服务中心，对不对？还有什么，有礼堂，有大厅，有儿童服务中心、活动中心，有青少年活动中心，还有什么多媒体中心，还有老人中心，还有祷告室，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 建筑物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看成个拼图，各位以前有没有玩过拼图的 puzzle？ 就很多拼图，乱乱的拼图，你把拼拼拼拼拼成一个图出来，慢慢去找，有没有？有玩过拼图吗？如果把它变成个拼图，拼图代表说我们可以把东西给拿出来，对不对？今天我把，譬如说祷告室拿出来，我把老人中心拿出来，我把社区服务中心拿出来，最后只剩下一个建筑物，只剩下我们的中间还有门训中心哈，只剩下我们的会议室，或只剩下我们聚会场所，你能看到什么？你能想到什么？能看到的人请举手，告诉我你看到什么？没有人举手。你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嘛？是不是？你看不到神的心意在里面，你看不透这个地买来的意义在哪里。好，今天我把这拼图再拼回去，包包包拼回去，把门训中心拼回去，把这个儿童中心拼回去，把老人中心拼回去，把祷告室拼回去，你看到什么？你能看到的请你举手。你能不能看到神的心意呢？你能不能看到神让我们教会买这块地的心意在哪里呢？是不是越来越明显了？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能看得出来吗？我们再继续看，如果我们想象我们把弟兄姐妹每个人脚步放上去，我们把每个弟兄姐妹都放上去嘛，把我们的奉献放上去，把我们手上服事都放上去，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一个神的心意在里面了。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拼图也许你拼就是那小小一块，对不对？拼图有大有小，不管是大或小，每一个都不能缺少。所以每个弟兄姐妹，你们的奉献，你们的付出摆上，你们祷告都不能缺少。当把所有的拼图都拼上去的时候，这个图就非常完整了。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我的重点在于，神的心意是比我们想象还要大。神给我们教会的意向，给我们教会的愿景，比我们想象还要大。神给我们更大的愿景，更大的意向。这什么意思呢？就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只有那块地啦，是不是？神心不是让我们只有买那块地，神心不是让我们只有那个停车位就好，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有某某的中心好，神心不是让我们在那边聚会就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得着这个城市。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得到加州这块地方，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得到美国这块地方，你相信吗？你相信说阿们？你看这个，你慢慢会看这个神的心意。我们继续打开，我们有门训中心，慢慢以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宣教中心，会变成我们一个宣教的基地。我们要开始要植堂了，我们从今年开始有计划要植堂了。所以神的心意给我们教会的意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得着这世界。阿们。你相信吗？相信说哈利路亚。所以神除了让我们要得地为业，神的心意就像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呼召一样。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到底为我们教会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突然这个经文就出来了，让我真的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是只得地而为业而已，神对我们呼召更大。神要把那亚伯拉罕的呼召要给我们。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来念一遍。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神的心意不仅让我们教会为大国有大名，还要成为万国的祝福。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一同前进吧，我们一同迈向应许之地，并完成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看到神的心意了吗？阿们。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迈向应许之地吧，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将 Glen Elder 小学已经赐给我们了，你已经将这个地赐给我们为业。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机会能够参与在神国扩张的圣工上面。求主就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我们能够持续的祷告，并且能够全心的来依靠你。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有一个无畏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勇敢的踏出去，勇敢的向前行。让我们在我们的奉献上面，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你的信实，因为你的名就是耶和华以勒，你就是我们的大牧者，你必不使我们缺乏。无论我们现在光景如何，我们都要学习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主耶稣，求你就将那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也赐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走出去，使我们得地为业，也使我们教会能成过万国和万民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得着了吗？得着说哈利路亚，阿们。荣耀归于我们的神。